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金石数据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1月2日星期一，现货黄金重新站上1820 WTI， 原油重夺80美元关口，美股圣诞型形成泡影，俄允许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天然气采购商以外币结算债务，美国豁免在俄境外深度加工的石油产品，拉加德重申鹰派立场。上周五至今，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美国财政部发布初步指导意见，在俄罗斯境外深度加工的石油产品可获价格上限政策豁免。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法令，允许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以外币与俄天然气供应商结算债务。俄罗斯财政部宣布禁止用联邦福利基金投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此外还宣布改变联邦福利基金的结构，规定其中人民币资产占比上限为 60%， 黄金占比为 40%， 账户中剩余的英镑和日元将被清空。美国石油公司近四年来首次从委内瑞拉进口原油。据悉，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派遣两艘油轮前往委内瑞拉，将装载委内瑞拉原油前往美国。另外，委内瑞拉反对派12月30日投票决定解散由反对派成员胡安·瓜伊多领导的临时政府，解除瓜伊多临时总统职务。俄罗斯政府部门的数据显示，2022年俄罗斯加工谷物产品的总出口量增至130万吨，同比增幅高达 69%， 其中面粉出口量达 72.2 万吨，比去年多出近两倍。总体来看，2022年俄罗斯粮食及粮食产品的总出口量比2021年增长了 3%。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为了遏制通胀，欧洲央行的政策利率必须更高。俄军事分析师介绍，俄军使用新战术打击乌克兰，使用新战术后，乌军四个防空师被消灭。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称，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胜利不可避免。美国12月芝加哥 PMI 录得 44.9， 创两个月新高，但仍低于荣枯分水岭50，处于收缩区间，显示制造业还在遭受全球经济疲软的需求放缓打击。乌克兰总理称，乌克兰计划2024年底达到加入欧盟的标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年贺词中祝愿2023年成为乌克兰人重返家园之年，国家恢复1991年的边界。他强调，乌克兰准备好为此而战。从明年4月起，英国将减半能源支持计划。英国财政大臣准备宣布200亿英镑的能源支持计划。土耳其外长，土俄叙有望于1月下旬举行三方会议，会议地点可能选择在俄罗斯以外的第三国。新加坡15年来首次调高销售税率，2023年1月1日起，新加坡许多商品的销售税率将从 7% 提升至 8%。伊朗在军演中成功测试多款防空系统。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公布特朗普纳税申报表，2016年和2017年缴纳的联邦所得税仅为750美元，而2020年则为零。英国外交部发布消息称，英国停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一名法官定于1月3日就美国政府起诉微软690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一案举行首次审前听证会。2023年1月1日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瑞典表示，欧盟各国本周将召开会议，讨论针对中国入境人士的联合应对措施。媒体称，欧盟委员会要求欧盟成员国审查新冠病毒检测和测序流程，因担忧病毒全球传播，考虑加大检测力度。法国开始对自中国入境旅客实行检疫新规，法部长称将推动整个欧盟采纳。韩国希望出台更多激励措施，以保持在全球芯片竞赛中的地位。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2023年新年贺词。2022年我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经济稳健发展，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超过120万亿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不变，香港澳门必将长期繁荣稳定。习近平，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大家都在坚忍不拔努力，曙光就在前头。联防联控机制，充分认识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坚持保健康防重症。中俄两国元首互致新年贺电。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自2023年1月3日起，银行间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时间延长至北京时间次日3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及浮动幅度、做市商报价等市场管理制度适用时间相应延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推动外汇管理条例修订，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两会时间表，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于2023年3月5日在京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明年3月4日召开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中国证监会、富途控股、老虎证券未经我会核准，面向境内投资者开展跨境证券业务，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要求富途控股、老虎证券对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整改。证监会就股票期权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期货市场持仓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计划根据 QFI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调整规则，调整 QFI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和 SDR 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的货币篮子权重。国家统计局12月份受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比上月有所下降，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47.0%、 41.6% 和 42.6%。 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国家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由统筹协调机制统筹管理，金融风险严重危及金融稳定的，可以按照规定使用金融稳定保障基金。2022年12月钢铁 PMI 显示，市场供需降幅收窄，行业具备回升基础。财政部一至11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保持增长，利润总额降幅较一至10月有所扩大。黑龙江大庆油田油气产量当量连续20年保持在4000万吨以上。新势力2022交付量，飞马、哪吒夺冠，理想、未来、小鹏分列二至四位。理想、未来、小鹏汽车2022年的增速分别为 47%、 34% 和 23%。 小鹏汽车2023年各车型全国建议零售价将与2022年底综合补贴后价格保持一致。比亚迪汽车自2023年1月1日起对相关车型官方指导价进行正式调整，上调幅度为2000至6000元不等。上海本轮监测到30个奥密克戎亚型毒株，尚未发现致病力增强。上海全市常态化核酸检测点免费检测服务延长至2023年1月7日。陈赛娟院士团队未见新变异株，元旦前后北上广感染人数或接近尾声。新冠调整为乙类乙管后，专家健康码在适当的时候也会退出。两部门印发方案，指导农村应对岁末年初人群流动带来的疫情防控挑战。国家药监局批准布洛芬混悬液等12个新冠病毒感染对症治疗药物上市。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默沙东公司新冠病毒治疗药物莫诺拉韦胶囊进口注册。教育部，高等学校不再开展全员核酸筛查，对校内重点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核酸或抗原检测，没有疫情的学校开展正常的线下教学活动。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 预计华为全年实现销售收入6369亿人民币，经营结果符合预期。12月30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滴滴出行、T3 出行等15家主要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公司进行了提醒式约谈。香港学校将于明年2月起逐步恢复全日面授课堂。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香港争取最早在1月8日实施与内地首阶段通关。重庆银保监局批复通过重庆蚂蚁消金公司增资方案，蚂蚁消金注册资本由80亿元增至185亿元。北京1月1日起，租住保障性租赁房可提取公积金。据北京青年报，专家称没发现 XBB 1.5 更易侵犯消化系统，没必要囤蒙脱石散。淘宝上搜索抗原自测盒、布洛芬等商品均可现货现买。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上周五12月30日，投资者权衡美联储持续紧缩的前景及对经济影响，美元指数继续回落，创半年新低，收跌 0.47%，报 103.49， 美元指数全年涨幅收窄至 8.1%。 2022年欧元对美元深度下破评价水平，最低至 0.95 一线，全年累跌 5.8%。 镑美在英国财政政策混乱的预期下创出历史新低，最低至 1.03 的近乎评价，累跌 10.5%。日元在日本央行12月突然发出的收紧信号中大幅收复跌势，但全年仍贬值近 14%。 在俄罗斯以卢布结算天然气的要求下，美元对俄罗斯卢布从至高166的水平收于今年的71线，成2022年最强势的货币之一。再按人民币对美元2022年累计下跌 8.32%。 美债收益率连升两周，2022年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累计增长370个基点，创1972年开始定期发行以来的最大年度增幅。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累计增长238个基点，创1953年以来的最大年度增幅。现货黄金周五重新站上1820关口，收涨 0.49%， 报1823.79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收涨 0.26%， 报 23.97 美元每盎司。现货黄金在2022年小幅收跌约 0.3%， 至1825美元每盎司一线，年线呈无功无过的十字星。黄金抱憾在3月挑战2074美元的历史价格无果，其全年振幅约为450美元或 24.8%。现货白银全年收涨 2.6%， 至24美元每盎司一线，全年振幅约为 9.4 美元或 40.3%。 黄金表现整体逊于白银，金银比全年累跌 3.1%。 2022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原油强劲反弹，不由收涨 2.27 美元，涨幅 2.72%， 报 85.96 美元每桶。 WT 原油收涨 2.22%，重上80美元关口，报 80.42 美元每桶。从全年表现看，受俄乌局势影响，油价前两季度呈上升趋势，最高至 138.02 美元每桶，后两季度逐渐回落，一度抹平年内涨幅，触底反弹后不由全年累涨 0.10%。 美股在2022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小幅收跌，道琼斯指数收跌 0.22%，标普500指数收跌 0.2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跌 0.11%。 三大股指在2022年的表现划分为三个梯队，道琼斯工业指数全年累跌 8.78%， 标普500指数表现居中，累跌 19.4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下历史第三差年度表现，收跌 33.1%。三大股指的年线三连涨均被终结，反映中概股表现的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 24.6%。 受美联储持续的紧缩影响， 以科技股为代表的成长股在今年持续走低，数个曾经市值万亿美元的科技巨头纷纷折戟，传统蓝筹股再次直下则表现更为坚挺。欧股周五集体收跌，德国 DAX 30指数收跌 1.56%， 法国 CAC 40指数收跌 1.52%，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跌 1.41%， 西班牙 IBEX 35指数收跌 1.06%， 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收跌 1.42%， 港股恒指周五收涨 0.2%， 全年累跌约 15%， 大幅震荡于1万点。恒生科技指数收涨 0.52%， 全年累跌约 27%。 恒指成分股中，舜宇光学科技、碧桂园全年累计回撤 60%， 二者为表现最差成分股，表现最佳成分股为中国海洋石油，今年累涨逾 60%。 盘面上，教育板块表现强势，汽车板块跌幅居前，新东方在线全年累涨 890%， 小鹏汽车全年累跌近 80%， 未来汽车全年累计跌 50%。A 股两市股指周五表现分化，沪指高开后震荡，创业板指冲高回落，尾盘翻绿。截至收盘，沪指涨 0.51%， 深证成指涨 0.18%， 创业板指跌 0.11%。 沪指12月跌 1.97%， 2022年全年跌 15%。 板块方面，传媒娱乐涨幅居前，慈文传媒、华文集团等涨停，文教休闲板块走强，力盛体育等涨停，互联网、保险、交通设施、酒店餐饮、旅游、电力、造纸等涨幅居前，医药板块跌幅居前。两市约3210个股上涨，沪指全年累跌约 15%， 深成指累跌逾 25%， 创业板指累跌逾 29%。 币圈龙头比特币全年累跌 65%， 高低级差超过3万美元，是今年波动性最大的资产之一。而被寄予厚望的以太坊表现更逊，全年收跌近 70%。 今日关注，因元旦假期多国股市休市一日。16:50，法国公布12月制造业 PMI 终值。16:55，德国公布12月制造业 PMI 终值。17:00，欧元区公布12月制造业 PMI 终值。好的，今天的金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倾囊求知，无人能躲，我们明天见。